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 rebukes Germany for voyage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On September 14th, two German warships sailed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provoking a warning from Beijing over security risks in the contested waters.Beijing said that this move by Germany was sending incorrect signals.
中共指责德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9月14日，两艘德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中共军方称这增加了安全风险，并发出错误信号。
According to Voice of America, VOA, citing South Korean Navy intelligence, the two ships, the Baden-Württemberg and the Frankfurt am Main, departed from the city of Incheon in South Korea on September 10th, cruising towards Manila in the Philippines. As such, they had to pass through the Taiwan Strait, already a sensitive location for Beijing and other nations, where even U.S. warships sail through only once every 2 months.
据美国之音报道，韩国海军情报机构称，德国护卫舰巴登福腾堡号和补给舰法兰克福号于9月10日离开韩国，将驶过台湾海峡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台湾海峡对于中共和其他国家来说是敏感地带，美国军舰每两个月就穿越一次。
A spokesperson for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said,Unde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it is quite normal that no notification is required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that you can navigate through these freely.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根据国际海洋法，在国际水域通行不需要通知，而且可以自由航行，这是很正常的。
This transit marks the first time in 22 years that a German warship has sailed through the highly contested strait. The traversal was part of the Indo-Pacific Development IPD 2024, a series of naval exercises and global operations run by several nations that started in May. The exercises are expected to end in December.
这是德国军舰22年来首次通过台湾海峡，是2024年印太部署的一部分。印太部署是由几个国家发起的一系列海军演习及全球运作，从5月开始，12月结束。
The German Navy named the IPD the most important security operation to bolster its defensive power in the midst of Russia's war in Ukraine.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德国海军称印太部署是最重要的安全运作，以提升其国防力量。
Danielle Caucus, senior fellow at Hudson Institute Center on Europe and Eurasia, said that the transit should not be understated, as it shows German resolve in defens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Chinese threats against Taiwan.
哈德逊研究所欧洲与欧亚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科基斯表示，这一通行不可低估，因为它显示了德国在捍卫航行自由方面的决心，以及中共对台湾的威胁。
China's role in supporting the Russian war effort has helped crystallize an understanding in Europe that you cannot divorce transatlantic security from that of the Indo-Pacific, Kokis added.
柯基斯补充说，中国在支持俄罗斯战争努力中的角色，帮助欧洲明确了一个认识，你不能将跨大西洋安全与印太地区的安全隔裂开。
The German side's behavior increases security risks and sends incorrect signals, Chinese military spokesperson Li Xi said in a statement.
中共军方发言人李希称，德方的行为增加了安全风险，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Li Xi said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d sent sea and air forces to monitor and warn off the German vessels.Beijing's troops in the area would resolutely counter all threats and provocations, Li added.
他还说，中共海军和空军全程监视并警告德国船只，战区部队随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将坚决反击一切威胁和挑衅。
Beijing has in recent years engaged in an escalating campaign of intimidation against Taiwan, including through large-scale military exercises around the island.
近几年来，中共加强了在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包括举行环岛军事演习。
In defiance to China's continuous aggression, Taiwan has affirmed its people's choices for their own futures. Last month, the island government's defense ministry claimed that China does not have the means to fully invade Taiwan, saying the communist regime lacks the equipment to pull it off.
面对中共持续的挑衅，台湾坚定地维护其人民选择未来的权利。上个月，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缺乏完全入侵台湾的能力，并说这个共产政权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装备。
On September 15th, Taiwan's Coast Guard said it sent ships to keep watch and chase away four Chinese maritime police ships close to Taiwan-controlled Kinmen Islands.
9月15日，台湾的海巡署表示，已再次派出船只监视并警告四艘中国海警船驶入台湾控制的金门岛附近的禁区。金门岛就位于中国海岸附近。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国会首次不信任动议投票，特鲁多政府暂时过关；今年以来，近 1.3 万留学生落地加拿大及申请难民；过去一年，加拿大半数中小企业遭遇欺诈；下周起，安省最低时薪涨到 17.20 元。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9月25日周三，加拿大国会就保守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了投票。在不信任动议投票前约一个小时的国会问答期间，保守党领袖伯利治和总理特鲁多就加拿大是否应在此时举行大选展开了辩论。投票结果为211名议员反对，120名议员支持，两名独立议员和两名绿党议员投票反对动议，另有两名独立议员投票支持。新民主党和魁北克政团投下了反对票，特鲁多政府暂时挺过难关。伯利治周二提出的动议直截了当，表示议会对总理及其政府不信任。他在国会的发言中呼吁进行碳税选举，给予加拿大民众选择的机会。不过，新民主党和魁北克政团早已表态，计划反对该动议。新民主党领袖张勉成与魁北克政团领袖布兰切特均表示，他们尚未准备好推动提前大选。民调显示，若现实大选，保守党很可能赢得多数席位。伯利治承诺，如果保守党赢得大选并组建政府，他将取消碳税，建造更多住房， 修正预算并打击犯罪。加拿大移民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的头八个月内，移民部总计收到11万9835份难民申请，其中申请难民庇护的留学生近 1.3 万人。申请难民庇护的12915名留学生中，11605人持留学学签，1310人持延长学签。Global News 要求移民部提供2015至2016年留学生难民申请件数，但移民部官员称要花10个工作日才能整理出这些数据。环球邮报今年4月份报道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留学生难民申请人数为1515人。照此比较，今年难民申请增幅高达 600%。留学生难民庇护申请数量最多的月份是8月份。共计1785名持学签或延长学签的留学生申请难民庇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9月24日对联合国记者表示，加拿大有道义上的义务为逃离暴力和迫害的人提供庇护，但要确保移民系统不被滥用。他还说，加拿大有能力正确地识别哪些人需要帮助，哪些是真正的难民庇护者。对于钻移民系统空子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的人，加拿大会继续打击。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说，民调显示，过去一年中，加拿大半数中小企业成为欺诈或企图欺诈目标。过去12个月中，全国 50% 的中小企业遭遇欺诈或欺诈未遂，其中1/3的企业被骗钱财，过去一年中平均损失7800元。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宣传执行副总裁波尔曼表示，无论是消费者、夫妻店还是大企业，都受到过某种形式的欺诈影响，处理被欺诈后的后果令人头痛且费时，尤其对于小企业主来说，更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资源来应对和解决。大一点的企业更容易遭遇欺诈，最常见的欺诈手段包括电子邮件诈骗和网络钓鱼 85%， 短信诈骗 77% 和电话诈骗 76%。 欺诈性付款和退款，即骗子佯装合法企业称某个交易有问题，更有可能导致企业遭受业务损失，这一比例分别为 19% 和 16%。 研究发现，酒店、零售、交通、个人服务以及艺术、娱乐和信息行业的企业最容易遭遇这两类欺诈。亚省一名零售业主说，他遭遇最多的欺诈是不断接到银行或亚马逊拒绝付款的电话，每天都会接到好几次这样的电话，多得没法相信。从下周二10月1日起，安省工薪族最低时薪从 16.55 元涨到 17.20 元。调涨最新最低时薪的人群包括酒类服务员，他们在2021年之前一直拿更低的最低时薪。对于所有工薪族来说，小费和酬金不被视为工资，按就业标准法规定不被计入最低时薪。联邦监管的私营或公共部门员工的最低时薪要到明年4月1日才会提高。这些员工包括私营行业的员工，例如银行、航空运输、原住民部落理事会和大多数联邦国有企业的员工，以及联邦公共服务部门的员工。联邦最低时薪上次上调是在今年的4月1日，目前为 17.30 元，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安省最低工资网络去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对于大多伦多地区的工薪族来讲，他们每小时需要挣 25.05 元才能维持生计。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去年7月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多伦多上班工人每小时需要赚 33.60 元才能在多伦多租得起一套一卧室公寓，这个时薪几乎是最新最低时薪的两倍。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铃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正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9月26号，今天有三个大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的会议，部署下一步的经济工作。这个事儿呢，之所以非常的异常啊，是因为政治局讨论经济的会议呢，一般是在每一年的4月、7月和12月。4月和7月呢，是检查前两个季度经济指标完成的情况。那么12月份召开经济会议呢，是为了给第二年的经济工作定一个方向和调子。所以呢，在9月份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经济，这是在最近几十年来都是非常罕见的。特别是新华社报道中说呀，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这个显示出中共不再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了，而是承认经济出现了困难，而且非常棘手，所以呢才要求各党政干部要有紧迫感。那么这一次会议呢，还有一个异常之处在于说，一般是政治局先开会，各行政部门包括国务院、央行、财政部、证监会等等，再采取行动去部署落实政治局的决策。但是这一次呢，在9月24号的时候，央行、财政部和证监会呢就先行动了，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放出了一些关于这个拯救股市和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招。然后呢，政治局会议才接踵召开，显示呢上述部门啊实际上已经等不及政治局开会，就必须先放大招了。那么这个大招呢，肯定是习近平要求放，咱们一会儿呢会看一下后续还有哪些措施出台，以及他们的效果到底会怎么样。那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呢，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消息啊，这个独家消息里边讲了说，中国的最新核潜艇沉没，中国军事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了挫折。这个报道说呢，今年五月底或六月初的时候，一艘洲级潜艇在武昌的码头沉没。中共的这个潜艇它都是用中国朝代命名的啊，什么明级的潜艇、晋级的潜艇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叫周啊，就周王朝的那个周。那么这个洲级潜艇呢，是中国新型核动力潜艇中的第一艘啊，就所以它是应该是最先进的，而且是这个花了很多年时间去研发的。那么这个舰艇的沉没呢，标志着中共研发最新武器的计划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啊，因为它一旦进水之后呢，里面的电子设备都要重新更换，那就很多地方都需要重新更换。一般来说，至少要延期几年的时间才能够让这一艘潜艇重新下水。这个第三个新闻呢，是纽约州州长的副幕僚长孙文呢，他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一案今天开庭。这个呢，让外界更加关注中共对美国政界的渗透。就在昨天晚上，纽约市的市长亚当斯被起诉，被起诉了哈。他是被这个联邦这个检察官起诉的。纽约市市长这个亚当斯呢，他是第一个在任期间就被起诉的纽约市的市长。他本人声称说起诉他呢，是因为他反对非法移民啊，遭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呢，今天检察官公布了起诉书，说他被起诉的原因是受贿和收受外国政府的竞选经费等等。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跟中共的渗透有关系。咱们一会儿呢，把这两个事儿连起来讲。在说今天第一个话题之前呢，简单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会员网大明王朝啊，每个礼拜三的时候呢会有更新。这个呢是我整个一部《笑谈风云》讲史系列的最后一部啊，现在已经播出到第16集。大明王朝从元朝开国开始啊，一直讲到1644年明朝的灭亡，一共呢是36集。现在呢是讲到了这个靖难之役。那么另外呢，在我的会员网上还有一些油管的会员节目啊，在油管上的会员节目呢，有的朋友说是在油管上是很难订阅的，所以呢就把这个一部分内容同时在我们的这个付费会员网上，就是在靖全的会员网上公布。这个明天呢，我想谈一下 Brandon Biggs 的一个预言哈，因为他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就预测到七月份川普遇刺的事情啊，对整个川普遇刺的过程啊，这个描述如在目前。那么他对未来的美国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预测啊，就是讲美国未来可能会经历的一些艰难的时刻。那么我就想顺便谈一下关于这些预言的现象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预言。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啊，就在我的这个视频的下方，就是有加入油管会员或者加入靖全会员的链接。那欢迎大家就是一起到时候来收看。现在咱们回过头来说第一个新闻。这两天我们在天亮十分和纸月闲谈这两个频道啊，都聊了一下习近平放水救经济这件事儿。就9月24号的时候，央行的行长潘功胜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还有证监会的主席吴清，在国新办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系列救股市和房地产的大招。 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新闻公布之后呢，关于决策过程的内部消息就纷纷的出炉啊，在推特上传的到处都是啊，但是这些并不是小道消息，而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利用他们的人脉挖掘出来的。比如说彭博社啊，昨天有一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周二的这个简报是在48小时之前匆忙安排的，说在这个之前几个星期啊，习近平等政府高层领导人他们的焦虑情绪日益的高涨。知情人士还补充说，这些高层的决策者他们举行了几次临时的闭门会议去讨论经济问题，认为呢今年增长 5% 的这个 GDP 增长 5% 的目标是越来越难以实现。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还说呢，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至少一个沿海大省的官员，应该是广东省的官员了，警告说这个省的经济增长的这个目标啊，今年是难以实现了，而这个省呢是主要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哈，这长期以来，中共跟这个中央政府和地方不是有一个分税吗？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地方政府把他们的大部分税收上交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呢再利用拿到的税收进行转移支付，去补贴给一些就是地方税收不足啊难以为继的这个地方政府啊，就让他们的财政还能够继续运转。那通常来讲呢，对于像广东和上海这两个地方，虽然是把大部分税收上交给中央了哈，但是它并不需要中央转移支付，它总是能够实现财政的盈余。但是今年呢，只剩下上海一个地方还有财政盈余啊，其他别的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是需要中央的转移支付啊，所以这个过去向中央不断贡献钱的广东省也没钱了啊，也需要跟中央伸手要钱了。这个呢，可能让习近平就变得非常的警觉。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就是在今年八月份纪念邓小平120周年名单的会议上，太子党也联合向习近平进言。然后呢，习近平在九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甘肃和陕西，在佛像前凝视长考之后啊，决定发出大招。这两天确实是股市大涨啊，因为放水8000亿人民币给股市加杠杆。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真的要走出泥潭的话，制度上它是需要有独立的司法啊，需要缓和与这个欧美等自由社会的关系，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重要性咱们现在先不说了哈。就从技术上来说，中共如果要解决经济问题的话，让经济拉出泥潭的话，必须首先解决的不是股市的问题，而是房地产崩盘的问题。所以这次政治局会议啊，就是在会议公报或者说新华社公布的消息中呢，花了很大量的篇幅就讲如何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问题，提出呢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啊，就是不再新盖房了啊，优化存量啊，把现在的已经有的房子要把它盖好，提高质量啊，然后呢要加大白名单的项目贷款的投放力度，也就是说有一些楼这个不管怎么样得把它盖完啊，这些楼就列入白名单啊，然后呢向他们加大贷款投放的力度，然后呢叫支持盘活存量的闲置土地，也就是继续开发继续卖房子。这一段的话其实就是要解决烂尾楼的问题啊，包括把首套房和二套房的首付的百分比降到 15%。现在这个存量贷款啊也都把它的利率往下调啊，这样的话能够让老百姓少交一点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利息。这个呢都是为了稳住房价啊，甚至可能是引诱人入市啊去买第二套房。有人开玩笑讲啊，说首付比例降低啊，降到 15%、啊、过去其实二套房有的时候它的要求你的首付达到 50% 的，现在呢把它的比例降到了 15%。 那么有人开玩笑说相当于把这个上吊的绳套再降低一些啊，让以前够不着的兄弟们也能吊上去啊，也能套进去。接下来呢，政治局会议还说要回应群众关切啊，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抓紧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段话其实是对习近平过去所谓房住不炒的逆操作，也就是习近平已经放弃了房住不炒。习近平其实他的这个很多经济政策在自己制定完了之后都逆转了啊，包括比如说房住不炒啊，现在我们看到逆转了，对吧？这个打击教培现在逆转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习近平打击这些电商啊，这些这个互联网企业啊，现在也逆转啊，打击游戏行业现在也逆转。所以习近平几乎是把他当年打击的这个就是那个产业或者对象都给逆转了。其实我们应该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啊，就是习近平这种逆转到底有效没效。 我们之前曾经拿白纸革命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习近平当时是一直坚持啊，死死坚持说要这个动态清零不动摇，然后呢在一夜之间突然之间逆转，躺平式的就放开了啊，然后让中国社会当时就是一大批人感染，当时当然也是走了很多人了。我曾经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当习近平这样做的时候，人家不会觉得你是知错就改，而是觉得你完全这个在拍脑袋决策，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那突然之间就掉头打一个 U-turn。 那如果你现在能够打 U-turn 这么走的话，那么以后你还可能打 U-turn 回来啊，因为没有对你能够进行制约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向你进忠言嘛。所以当习近平逆转了房住不炒的政策，尽管方向是对的啊，但是这样的一种突然之间的大掉头啊，就是人家说叫治大国如烙烧饼的，啪就翻一个个，并不会让人认为说习近平终于是迷途知返了啊，或者是终于醒悟了啊，只能说习近平仍然是采取了过去这种用权力去控制和这个操纵市场啊这样的一种思路啊，也就是说呢，他并没有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啊，大家并不会因为你这次做的对就对你有信心。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之后还说呢，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要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稳步推进公募基金改革，研究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政策措施。这个讲的话听起来很难以理解哈，很高大上，咱把它翻译成大白话哈，什么叫做提振资本市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啊，就是想办法让你们把钱这个投入股市，那钱哪来呢？叫做打通社保、保险、理财等资金入市堵点。实际上啊，就是说这个社保也好、保险也好、理财也好，他们是不能够随便入市的，因为股市上下波动是非常大的。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像社保、保险、理财这些，基金呢，他们就有可能会突然之间需要你支付的时候，股市暴跌，你这个钱支付不出去，然后你就违约了。所以其实在美国呀，就是说很多的投资，当然你自己如果是个人的存款账户，你可以有就是退休账户啊，你可以决定比如说我想投入股市去购买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真的把 social security 啊，就是说你的社会安全，就是让美国政府去管理的这种社会安全的这笔钱投入股市的话，其实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小心的，投进去可能就没了嘛，对吧？那么美国政府可能比如说通过买指数，因为它是长期的嘛，它可能会买指数，然后呢他可能会比如说去购买国债等等这种比较稳定的、有稳定回报的，就是甚至可能是有一定保证的、风险比较小的方式去投资股市。那么现在呢，是中共要把这种社保、保险和理财等等这个都要投入股市，还说号称要打通资金入市的堵点啊。过去的堵点是什么？过去的堵点其实就是风险啊，其实就是政策，就是过去是政策不允许你这样做，然后呢这个因为风险太大，那现在呢全都不考虑了啊，要让这些钱赶快进来。然后呢说要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稳步推进公募基金啊，所谓公募基金的话就通过股市来融资嘛，这就是公募嘛啊，向公众开放的这种这个融资等等。总而言之的话，这一套做法就是要把钱流入股市去啊，把这个股市的指数托起来。偷起来之后的话，让大量的韭菜散户入市之后的话，可以收割他们啊，然后为国企融资。这就是中共现在这个打算哈，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所以我觉得哈，这可能是中国的韭菜们最后一次出逃的机会，看见股市起来之后赶快跑，在里边待不了多久，这些钱还会被收割的。为什么？咱们一会儿再讲哈。其实呢，这个救助房企也好啊，救助股市也好，包括救助地方政府，其实都是需要钱的，对吧？那中央政府又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是发行特别的国债和地方债。国债和地方债发行很容易了，只要财政部或者地方政府决定就可以印出来了，就可以卖了啊。问题是谁来买？老百姓不愿意买，对吧？对这个国债之类的没有信心，怎么办呢？于是央行就直接下场了啊，印钱买国债。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共央行开启了无毛印钞的模式，财政部需要多少钱，央行就印多少钱。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啊，因为中国的外汇呢，它并不是自由兑换的啊，所以印出来的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转。那么在国内突然之间市场上多了很多的人民币啊，于是呢货币就会出现贬值。这就是我多年来，其实从2019年我开这个频道以来一直讲，迟早有一天中国经济出大问题的时候，中共会通过印钞来救。